人际博弈里有一条极少被公开讨论的逻辑：回答即授权。当你回答别人的提问时，你不仅是在提供信息，你是在赋予对方定义你的权利。你报出工资数字的那一刻，对方就获得了对你进行社会位置排序的许可权。你坦白最近不忙的那一刻，对方就拿到了征用你剩余时间的入场券。大多数人从没从这个角度想过问题，他们把有问必答当成教养，当成真诚，当成建立信任的方式。但在信息不对称的社交博弈中，这就是把自己的兵力部署图摊开给对方看。不要回答别人的问题，要回答别人的目的。这句话的深度远超大多数人的理解。他不是在教你耍滑头，他是在告诉你一个认知上的高维博弈。问题从来不是中性的信息请求，问题往往是带有某种特定意图的探测仪。你在生活中遇到的大量提问，本质上都是信息搜集行为。亲戚问你工资，不是在搞人口普查，是在快速完成你在家族圈子里的坐标定位。同事问你忙不忙，不是在做工作量调研，是在扫描可被临时征用的劳动力残值。甚至伴侣问你情感状况，有时候都不是在要确认，而是在检测你的心理状态。这些人问出问题的时候，心里早就有了预设的倾向。你一旦老老实实掉进那个倾向，后续的一切往往会按照对方的节奏走。那如何识别问题背后的真实意图？三个检测端口：第一，看双方的权力位差。凡是来自上位者、资源掌控者、潜在竞争者的提问，默认带目的。只有无利益纠缠的密友和血缘关系才可能接近中立。第二，听语气里的情绪负载，轻蔑包裹在关心里，焦虑伪装成询问，优越感藏在比较句式背后。一个，你怎么还没升职啊？重点不是升职，而是你在对方眼中的价值评价。第三，算信息出口的风险敞口，你说出去的东西能不能被二次传播？能不能被扭曲？能不能在未来某个节点变成对你不利的证据？只要存在任何一种可能性，含糊以对就是上策。识别完再说应对。分享四招：一、模糊化处理，核心是把精确数据替换为区间描述。你赚多少？刚好覆盖开支，还在往上走。你给的是趋势，不是坐标。对方拿不到精确数据，就没办法对你进行层级管理。二、反问拆解，对方抛探测气球，你直接反手打回去。你最近是不是挺闲？你是有什么任务需要协调吗？这一反问，对方的目的必须浮出水面，节奏瞬间回到你手里。三、情绪接应，适时回避。很多人问问题的真实动机，不是要信息。是要情绪投喂，你是不是不关心我了？你说一堆客观原因没用，对方要的是安全感，直接回是我最近分配有问题，给你补回来。你满足了需求的底层代码，事实本身反而不重要了。四，焦点迁移，把针对你个人的审视转移到公共话题上。怎么还没买房？现在这行情谁敢下手？我在等信号，枪口从你身上挪到了宏观环境，对方没法再揪着你不放。这四招的共同内核是同一个，尽量不按对方的提问框架出牌。你一旦进入对方设定的框架，往往就处于被动。高手不玩别人的游戏，他们只在自己设定的规则里出手。你在每一次闲聊、每一次被套话、每一次被试探中的反应，都在累积或消耗你在他人眼中的权重。答得太多，权重就流向对方；答得准，答得少，答到对方目的背后去，权重才会回流。把你最近一次被问得措手不及，事后才发现不对劲的场景找出来，你当时怎么答的？现在回头看，对方真实的探测目标是什么？理不清这些逻辑，你下次依然会在类似的人际互动中陷入被动。你看到了回答即授权这个底层规则。但这只给你撬开了一个人际博弈的切口， 人际互动的维度远不止提问陷阱、权力感知、框架争夺、信息管控，每一个维度都有你没见过的规则在运转。仅靠四个应对技巧，难以建立完整的高维防御体系。狠人进化论不是教你话术，是直接给你重装一整套人际博弈的高维认知系统。点开主页，进入训练，别再把自己的社交底牌交到别人的问题里。